欢迎收听布克新闻，我是 Super，
我是 BBN。 哦，世博，你最近在忙什么？
我最近在搬厝，
搬厝搬一堆，
就是我为这栋搬到那栋。
哦，但总之就是有移动就对了。
港街社区，好，不过也是哦，搬厝家就够忝。好，因为你想看买那种，不管你的名称啊，或者在我无碰意啊，一寡家电嘛变搬啊，不过我有可能够有两百箱的册。
200箱，一箱拿30本，敢有？
有，
安尼6000本册，
对，差不多。
好可怕！
嘿，无啦，有诶嘛就放一寡物件，不过哦，真正是
太多了，
特别挑剔。
可是应该不止搬家吧？因为最近我前阵子才看咖啡厅这边也在搬东西啊。
你有听过迄个读过，卖讲读啦，你有听过迄个希腊哲学？来得。有一个叫薛西佛斯吧，
滚大石头那一位，
对啊，你有听过吧？
有啊，他就每天会滚一个大石头上山，然后隔天早上起来又会那个石头又会已经滚回山下，是不是？
对，
然后他又再重新把它滚上山，
对
啊，隔天又那个石头又滚回山下，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在滚大石。
你在滚的时候好像还有动物还是什么鸟会啄它，还是啥小的？
我有听过这个故
事。我这几年就觉得我自己很像那样子，每年都
在推石头的，
对，只是我在。搬家，我在推一间房子，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诅咒。
为什么？
因为我为2019年，我开始搬家，因为那时候我为英国搬家疼。然后2020年的时候又去整修这个新庄的史明文物馆。然后2021年的时候是整理我自己的竞选办公室。
对
啊，李控李你双计嘛。
对
啊，不过。2023年的时候，我就是整理这个台北这边咖啡店，
思想森林这边，
对，还有整理这个东京的新珍味，
甚至跨国整理了。
对，我已经进阶到这个越洋跨海，然后到今年我又搬家，所以2024年我又整修了自己的家。
所以你其实，你就22年比较轻松一点，那一年好像没有搬动什么东西。
我那年选举好
吗？哦，你那年选举，哎，对耶，难怪没有搬。哦，天哪！所以你等于近5年来都一直在移动、打包，然后搬家。可是搬家以外。那个空间的改变，你需要再做什么其他的装潢或装修吗？
要修理啊，装潢啊，对吧？爱设计啊，爱规划啊，所以我都很庆幸，这我的婚姻关系还存续。
所以这5年来，老婆没有背弃你，
对，还是同一个，还是忍辱负重，
忍辱负重的陪你一起搬，
一起打包。所以其实哦，可以说做意外，不过吼，这几当对经历啊，就讲哦，装潢来讲，也算是有一些经验啦。
你是那种叫做什么？三折工而成良医的那种人，
欸，也算，
哦，就是搬家搬超过5次就变成搬家小达人了。
就是说以前读书就常搬家嘛，然后大宿舍啊，一个学期如果学期初要搬进去，学期末要搬出来，对，啊，一年就要搬四次啊，
对
吧？啊，后来要去读研究所的时候，对吧？都住外面也是要搬家。
其实我大学的时候也很常搬家，欸，
宿舍的问题，
对啊，宿舍一年要搬一次啊，就搬来搬去的，都变得蛮会打包的。
不过搬家可能不是我们这集要讲的重点，因为其实我们自己要讲的其实是装修。
好，哦，为什么你在这5年的经验以来变成装修小达人了吗？
对啊，因为我觉得第一就讲，因为较早像较早买车嘛，啊，无修过有刚买车啊，所以要买车的时候开始做功课。好啊，当然后来有买厝啊，好，当然装潢买整理厝的时阵，其实网络上也给了自己很多的帮助。所以这边可以跟大家跟整修社姐姐的分享，就是说，哎，那装修到底要不要读书？
我动这装修的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超能力
没有啊，就是交给一些比如说设计师或者是，可是会不会装出？你有没有听过那个一个日本节目叫《全能住宅改造》吗？
我最爱看黑，
然后那个好像后面都有衍生一些问题，就是设计师设计出来的东西一开始好像是有符合这个委托人的需求，然后有盖出这个委托人想要的样子，但是等到他真的住进去之后，发现有一些设施或设备其实不如己意的，所以好像后来日本有一些新闻就说，后来有一些屋主其实是不满意那个结果的。
我有听过，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自己是这样，因为他的厝装潢了，甚至说有看在网站上啊，有节目来采访啊，不过后来我问他说，你住一年，你有什么想法？他就说 好看真水，不过不太好用
哦，好看不好住，
嗯，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现象
哦。所以你自己在装修前会先去思考哪一些东西？
嗯，今天其实也在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我总共就说参与装修啦，不要说装潢，就装修了很多很多房子，不同的空间，营业空间啦、办公空间啦、或者纪念馆啦、文物馆啦、自己的生活区域啊，哦，其实很有趣呢，跟这个节目可能也有点冲突的，讲其实我一开始都没看册。
那是凭着什么样的什么感觉或直觉吗？
嗯，我
还是经验。
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网络上已经有非常多的资料是你可以先参考的。
嗯，
对。然后，但是呢，在讲这些资料之前，我觉得第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如果有一天呐，有一天吼，你有想要买厝，还是讲你想要带一个自己的空间。其实我蛮认真的，也诚挚的建议大家同居是很重要的
哦，才会了解彼此的需求，是不是？
对哦。
其实我跟我男朋友也讨论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也是有同居过一阵子，才知道，啊，我们没有办法睡在一起，
不适合住在一起，
对，不适合住在一起，要分开两个房间睡，
因为这些重点就讲吼，像我建议讲啊，以后有机会要结婚啊，就讲要买厝的人，其实你先去睡一间厝。先租一间房子，先住在一起看看。其实有个很重要的是，你会知道你的动线需求。
动线，
譬如说平常时啊，你习惯怎么走，还是说你要怎么绕路，还是说你的电线喜欢怎么牵。其实你先租一个房子来住，会对你以后要装修你的房子的时候会省下很多事情。
哦，那会不会有一些其实用不到的空间就可以省略掉？
对啊，就是这样啊。譬如说我那时候也是，我一开始住一间古公屋嘛，古公屋我就发现说，我都没去睡那个碰椅，没在坐啦，也没在看电视，而且这不是说一个月一礼拜，那是一当两当三当，
那你们家客厅可以整个拿掉耶。
对，所以就是我发现说，其实我没有在看电视的习惯，然后我也没有坐沙发的习惯，所以我未来在我的这个居住空间里面，我还要不要规划一个电视墙，还要不要再规划一个沙发区，其实这个回过头来你发现，你省了不少，
就可以拿掉就对了。
有，你就先把它拿掉嘛。
啊，
第二是啥？第二是说，当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经验，他其实你在装修房子的第一步，你在做水电插座的更改座位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小型的装修工程。所以说，譬如说，你就习惯说，你就走路的时候才不要有电线，或者说你就习惯你的这个比如说空气滤清机要放哪里，那你的这个除湿机要放哪里，其实你就不一定要迁就于你现在这个房子的位置，你其实都可以做一些微幅的改变。
哦，对耶，因为像我们现在租房子有很多地方没有插座的话，我那些电器我就不能放在那个地方，或者是我那个地方没办法牵线过去，我就必须牺牲说，哦，那我电器必须移位置，
或者你要用延长线。
对，然后有些地方延长线又延不过去，比如说它会卡到书架，卡到书桌的时候我就延不过去，所以导致我的除湿机现在放在一个非常诡异的位置上面。哦，所以如果我未来搬家前，我其实可以先思考我的插座要安在哪里，因为我的东西想放在哪里的话，
啊，
再去思考插座挖的那个位置。
你若是睡处，当然比较我都跟人呕啦。
对啊，
不过你若是自己的处，你当然其实你要搬进去之前，你要做一个基本装修的时候，其实它的开销都不会太贵啊。可是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其实你要买一间处，不管是新的还是中古的，你都还是有可能做粉刷啊。
对对对，
那如果你会做粉刷，其实你前面就做一点点水电的工程。
所以配线如果要重配的话，因为像前阵子我们也在讨论买房子的时候，他也是有提到说，哦，那个电线可能要全部重拉之类的，那这个同时是可以重新安我插座的位置。
没错，
同一个工程里面就可以做的。
没错，当然这边工作以为是嘛，因为它可能还包括你的安培啊，你的电力啊，你要怎么配置啊。可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插座移位这种东西，其实它都是一个很小的，而且不用考虑太多，而且几乎可以说就是你一定可以顺便做的事情。
原来如此，因为像我完全没有装修经验，所以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啊，我现在知道了，我可以列进我之后的那个思考里面的。
所以做几个开头啊，其实我们要跟大家推荐跟建议，就是说其实我自己的装修经验是来自于 Mobile01
哦，那个网站上面会很多人分享
的。
对，
对，然后跟着各类型的所谓装修网站，其实你只要一直对着你的手机说，我要装潢，我要装修，可能他就一直推播一些 有的没有的网站。
我觉得只要我们录完这一集，我的手机应该就会推一些居家的东西给我了。
嗯，譬如说有说 YouTube 嘛有啊，嗯、对不？啊，网页嘛有啊，啊 ，Mobile 零一五节后厨的公寓，这些人拢去你顶头找经验。
嗯嗯嗯。
所以每天都可以在上面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装修经验。
嗯、
哦，那你在上面其实就会得到等于说别人的知识啦，
嗯，
别人的血汗跟血泪
哦，别人的甘苦谈，
嗯，拢会顶头。所以其实呢，你的顶头就是学到真侪真侪物件。
所以你一开始是先看网路上的，
对，
然后去内化成自己，消化一下自己的经验跟你的需求，然后再去跟。嗯，比如说那你有找什么设计师或者是谁来帮你处理这个设计的工程吗？还是你是自己想好之后直接去找水电来做，还是找什么装修的师傅来做？
我觉得第一个要去区分的可能是说你未来要想要买的是新成屋或者是中古屋啊。
哦，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有一个蛮关键的。
哦哦哦，
对，或者是说有人会买预售屋。
哼哼，
对，那预售屋的话其实这个跟有更关键就是说预售屋其实它有客变的时间。
客变是什么？
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变化。
哦，真的哦，就是说我现在因为房子还没盖好，我先去买预售屋，所以这中间是我还可以介入说我要怎么样去更改里面的格局吗？
嗯，譬如说你没办法改变的是譬如说变数的地方，
呵呵呵，
啊，厨房的地方当然没办法改嘛，
哼哼哼，
那前后阳台这个也很难改嘛，
对。
可是你每一间房间你的
壁，
你的墙壁要砌在哪里，
哼，
或者说你要不要干脆一开始就省掉这个墙壁，
哼，
或者说你要不要省掉这个门，
哼，
省掉这个厨具，其实都有客变的阶段。
哦，是哦，
嗯，所以如果你要买的是所谓的预售屋的话，其实你在前面像我刚才说的啊，你找一间公屋你先多看看，虽然说你可能加开半年，
嗯哼哼，
你现在可能租一间套房10000块，你租个这个公寓可能变成16000-20000，你看给一万，一年，看给10万，问题是其实你装潢随便省下来都是超过10万块。
哦，而且如果未来那个动线是你不喜欢的，装潢完要再去改的话会更麻烦，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要客变，就是说当你是买预售屋的时候把握好客变，把你不想要的东西退掉。
嗯，
其实虽然可能有人说啊，你还信不信不瓦这，
嗯，
可是等到你把它弄起来，你要再拆掉的时候，
就会就又多一个工。
对，
就不如先想好，说我其实就是不需要这个东西，或我就是需要什么。
而且拆除的费。器物的运输费现在非常非常贵
哦，真的哦，
嗯，
所以如果说我真的就是住进去才发现啊，我不想要这堵墙，然后也合法的可以把它打掉的话，其实那是会更浪费钱跟浪费时间的。
对，所以了解你是预售屋、哦、新成屋或中古屋，其实很大关键大家讲就是说预售屋其实可以客变嘛，
嗯嗯嗯，可是盖好的就没有办法了。
嗯，那新成屋它可以做微幅的改变，可是好处就是说它装潢的钱它省啦，
哦，因为它原本的还没有原本的那个样子。
嗯，就说他厨后啊，门嘛有在啊，对吧，啊厨具嘛在啊，对吧，啊地板嘛都是比如说花岗岩啊，都是什么石英砖啊，然后厚厚啊，你自然而然就不见得想要把它拆掉嘛。
嗯嗯嗯，
所以新成屋的装潢相对来说装潢费会比较省，当然一部分是因为它的装潢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那个
还是新的，
对，你舍不得花啊，那所以等于说你的已经 算在你的这个屋价里面的。
对
啊，但是变动最大的其实就在于中古屋，
因为你是买到前一个屋主的风格，前一个屋主的习惯。
嗯，啊，有可能是开盲盒啊。
哦
哦，就说你当然看嘛，比如说这个中古屋你看到了，你可能就说哦，你喜欢才会买。
嗯，
或者是你可能喜欢它的壳，你不喜欢它的内装，你觉得内装都可以拆掉。嗯，或者是也有人说哦，我就买一个我可以接受的内装，那是不是几乎装潢的费用都省下来？
嗯哼
哼哼，哦啊，可是不可否认的，中古屋可能就会面对到的可能是像你刚刚讲的。电线要电 Q 啊，哦，啊水要电坎啊，啊可能有漏水没啊，
嗯，
哦，或者说你跟上下楼层有没有互相影响的关系啊，所以中古屋一般来讲它的装修的弹性就会比较大。
哦，所以中古屋这样听起来的话感觉是补的这一块会比较多。
嗯，
就是把原本的旧的东西换掉，然后或者是它缺的东西把它补上来的那种感觉。
对，也就是说它的相对来说有可能就你原本预估的成本跟你最后装修的成本可能会有一定的落差。
嗯嗯嗯，
哦，要有点心理准备。
哦，因为有可能在这个补的过程中会发现新的问题。
是啊，
哦，
我这次经历的经历到一半，发现说，哎，哪像水工爱顶我啊？
嗯嗯嗯嗯，
对啊，所以就拖在加拖一个月吧。
哦，
啊，
所以水管原本不是你要换这个范围里面，
你可以
你没有设想到的这个范围里面，
对，就可能没有考虑要换嘛，然后发现还是要换嘛。嗯， 那这可能就是还幸好是什么，幸好是至少是还在来得及的时候啊。
阳光、空气、咖啡因，思想分享行动力，思想森林共享空间，台北市最美的议题咖啡店，台电大楼捷运站二号出口直走两分钟，二楼有咖啡、特制餐点、手做蛋糕，包厢适合好友同学聚会、读书会，场地宽敞，座谈会、记者会各类活动都合适。台电大楼捷运站二号出口直走两分钟，二楼思想森林共享空间，台北市最美的议题咖啡店，欢迎你来采点。所以像这些比如说像配线或者是水管这种我们平常看不到在墙壁里面跑的，这种是要最先思考的吗？
是，
因为如果我开始装东西上去了，那些配线要换是不是就会相对变困难？
对
哦，
所以各位装修朋友的时候其实要想说偷注意一点的淘金啦，
嘿、
哦、就是说你要拆墙要砌墙，
嘿、
哦、或者是你的水跟电，那都是一个最基础的先备工程。
呵呵呵、
哦、所以那买在供啊，就是说不管你要找设计师还是你要找统包，其实我们一般的人都很难跨足这个领域，
因为太专业了。
嗯啊，打打弟弟啊，做这些代志要处理嘛、
嗯、
对吧。所以这回过头来，其实我觉得再怎么样你要找到一个你信任的统包，
嗯、
哦、或者找到一个你信任的设计师都可以。
所以统包跟设计师的差别是什么？设计师只把图画出来，你要的样子画出来啊，统包是工头吗还是怎么样、
哦、就有人讲说统包就有点像监工跟所谓的发包的这个包商嘛。
呵呵呵，
对啊，那当然现在也有人设计师、哦、设计师本身也会兼这样的一个功能、
哦、
对，但是回过来看、啊、就是也有的设计师我只画图，
嗯嗯嗯，
我觉得我为了多为后料我给多买你、
嗯
哦、图面卖给你、嗯、那我钱拿了我就不管后面的监工了，
嗯嗯嗯、
哦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哦、比较主见，或者是你自己做了很多功课，那其实相对来说你可能就会找可以找一个就是监工性质比较强、哦、那设计师性质比较淡的一个、人来合作。
所以那个统包是我如果想要找到这个对象，我应该是要查什么工程公司或什么那一类的吗？还是、
嗯设计公司嘛，是啊，
设计公司，
对啊、
哦，
工程行也可以啊，
工程行、
啊
哦、，OK OK、
啊。所以其实这个网络上都很多啦。那还有就是很多时候会口耳相传啊，
嗯 嗯，
我觉得口耳相传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尽量是找你觉得这个人的痛调跟你比较像的人的口耳相传。
哦，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已经完工的作品可以参考的话，那一个样子或那个风格我比较喜欢，我再去找他、
嗯、
会比较安全一点。
可以说就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在网络上先看你自己喜欢的 style。
嗯嗯嗯、
哦、就是比如你的目标领域里面你看，比如你喜欢美式工地风、
哦、
工业风啦，不是工地风，
或者什么无印良品风、
嗯、你先找一个你喜欢的风格，你让他看嘛，每一个 case 你都看扣扣料的话，员工哎，你好像比较喜欢什么？
嗯嗯嗯，
哦，还是说你就觉得哎、欸，哪一个案子很不错？
嗯，
哦，你就把它截图截下来，
嗯嗯嗯，
哦，那找到它的风格，好、哦，那于是呢，你把这些风格，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相簿，啊、哦，这前后因为这些相簿来对以后你要跟别个设计师啊，还是跟你的同胞要沟通意见的时候，其实都很快，好、哦，等于说你先拿清楚你的方向，拿清楚你的风格，然后呢，你再想想看，假如你的方向都很明确。我自己是会分两种啦，就是说第一个我是喜欢这个画面、啊、第二是我是喜欢这个功能，我会把它分两种类型，等确定这个风格以后呢，那我再跟我的统包在规划跟设计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让他知道说诶我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嗯，
因为我刚刚在讲重要啦，因为我其实发现说有时候长辈也会推荐嘛，那我也不觉得长辈推荐的一定不好，可是如果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很容易就是听了设计师或听了统包的意见，可是你最后又发现哎、欸，你自己没有很喜欢，或者是你犹豫不决。
这很像是我们以前我当编辑在做书的时候，有一些作者他可能对书的封面的风格没有想法，那个时候就也是会有这种做法，就我会找几种不同风格的书封给他看，然后比如说 ABCDE 五种，然后就问他说哎、欸，你比较喜欢哪一种，或者是如果那个作者他自己本身没办法跟我说他喜欢什么风格的时候，我也会请他说哎、欸，那你找找看现在市面上有没有什么书的书封是你觉得哇很漂亮，我也想要我的书是这种样子的。我觉得跟统包在沟通的过程有点像是这样子沟通的过程，就是说哦，我有一个图，我更清楚的可以拿给他看、嗯、那这样 比较不会有想象的落差，对不对？
对、嗯、因为基本上最麻烦的就是你自己就没确定你到底喜欢哪一种、哦、style、嗯嗯、啊你自己没确定的时候，其实第一是说有的人是他别人决定了他很好讲话，嗯，啊有的人是别人决定了他又觉得这个
不好看，
瞻前顾后、嗯哦、然后犹豫再三，嗯，啊你现在说实在你找师傅很难找，
对啊、嗯、现在水电公司也都很缺、欸、各种工，往下
各种工，不是只有水电工，
真的假的、欸、往下包的那一层是不是都很难找到、
啊、木工也很难找啊、哦、对啊，你不要 连光最后的细青都要很早以前就要排啦、嗯、所以其实第一就是说你其实还是要借由各种的功课让你自己的方向比较清楚、嗯哼哼嗯、第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假设你的房子本身的完成度越高，那当然你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可能就 越少，可是如果你希望动得越多，那其实就真的要仰赖专业、哦、比如说你从风格都无法确定，那你可能就要找一个设计师，那如果你自己很确定风格，甚至你已经做好多功课了，你照片也都截了几百张了，那其实你找统包其实他有可能可以帮你复制出、这样的东西、哦、啊当然呢这个建议啦，就是说、哦、你的装潢你的房子里面你的风格跟颜色是最优先要确定的
颜色哦。嗯哦，怎么说？你先决定了什么颜色？
就是比如说你的风格会决定你的色调。呵呵呵哦、比如说、哦、美式的哦，所谓的工业风、哦、它可能就会比较黑啊。
哦，灰色、黑灰、
啊、
黑这些
灰啊呵呵呵、哦，有点黑铁的感觉啊。哦、那于是它就会跟什么有关？它就这个风格就会跟某几个颜色比较有关联。哦、那有的莫兰迪紫啦、哦、莫兰迪什么颜色啊、嗯、它可能跟什么小清新风格啊、嗯、可能有关啦、啊、我自己最熟悉是无印风嘛，
对啊，那种咖啡色、哦、白色，嗯，大概这几种颜色加起来的，
对、
哦、无印良品风，
无印良品风就是木头色，嗯，纯白色，然后跟什么跟不锈钢
哦，因为他们最近也是有一些什么铁质的一些家具，
就是这几件东西、嗯、所以如果你要掌握，你说 我家想要无印良品风，那就不应该出现完全不适合的颜色，嗯嗯嗯嗯，所以很多时候会说哎、欸，我如果家里面都找一些很贵的家具好不好，好，可是颜色不搭嘎，那其实就互相折损
哦，那就不一定好，并不是贵就是好，
对、嗯、所以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当你决定你的风格以后，你的风格就会决定你的颜色，然后也会决定你的材质，等这个东西都确定之后，你才有可能做到 cost down。
哦，你就是要先把这些全部都确认了，你的整体预算估出来，那你再去想说要怎么让它符合到你的现在可以支出的金钱条件，这样子吗？
因为很多人讲啊、哦、那为什么我请一个设计师或请一个工班来估价，那么估了一个我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价格，呵呵呵，那这时候是不是我应该换掉它，我应该找另外一个厂商。其实我这里会跟大家建议，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将心比心，如果我今天是厂商，我可能会不好意思一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材质或很便宜的东西，呵呵，因为这样会很像是瞧不起这个客人
哦，他们会有这层考量哦。
对啊，比如说以我们最常做的是书柜为例子好了，
对，
那书柜就很多种做法、啊、
对，
书柜可以用系统柜做啊，哦，书柜可以用这个木板来钉啊，木工来做啊，嗯，可是木工来做里面可能还包括什么，是你要用木皮染色，嗯，
或者什么合成的，
对，还是
什么
科技皮，嗯，等等啊，对啊，还是你要用实木，
哇，
对对，
那就很贵了，
对，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你要想的是哎，那个装潢公司他到底给你是什么样的材质，嗯，那你可以直接问他说，当你们的风格一样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哎、欸，那如果要符合这个风格有没有什么替代性的建材，
所以并不会说比如说我今天装修的预算是200万，我可以先跟那个统包说我的预算大概就是200万左右，请他帮我规划一个200万可以做完的，
可以啊，
这样的 case
可以啊，
这样也是 OK 的吧、
嗯、你可以先跟他讲你的总价，然后他会估计出来之后，你再就每一样东西的材质跟他沟通说哎、欸嗯，假如我这个东西可以接受用替代性产品、嗯、那有没有可能再把价格再往下压，哦，像我那时候讲书柜的木皮染色，嗯嗯嗯，光油漆可能就省掉好几万块啊，
哦，真的、哦、
可是你用科技皮就是贴上去就好了，那你是不是就 省掉了什么染色的程序，
但这样子耐用程度或者是它的 所谓的保存期限会有差别吗？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好坏处，就是你要每一件事情跟他沟通。比如说，然后说我有人很在乎，他说：“哎，科技皮就是有点塑胶感。
嗯”
那他很不能接受。
嗯，
但是你确定你分得出来吗？
啊，你说好，如果没看到食品的话，可能价差蛮大的，但是有一个就是。应该怎么讲，就是肉眼看不出差别，
或者是你本吃蛋大、啊
oh.
对啊，就 你本来不能接受啊，那你后来发现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你觉得你可以忍受啊、
oh.
对，就是我们常见到比如说大理石好了、
嗯、
你可以用大理石啊、
嗯、
那你也可以用大理石纹路的大板砖，你也可以用大理石纹路的那种什么那种塑料板，
嗯、oh.
对啊，那不同的层次还是有可能在远远的看起来其实都是大理石啊，
只是近看或摸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对、嗯、那就端看你的超能力啊，就端看你的能力到多少，然后 你觉得可以怎么做，然后去做一个取舍。所以很多时候有时候设计师帮你设计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要想说、欸、这个价格如果不符合你的预期或什么，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沟通的过程，当然前提不是说你完全的相信他，而是这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你一定是相信他你才让他设计嘛，或是你一定相信他才让他帮你做一个初步的规划嘛，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提出了某些东西，其实你可以跟他去讨论的是、啊、假设在风格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好，那某些方面上有没有可能做一些调整，好，那你就可能会争取到一些不同的空间、
嗯、
所以风格颜色然后这些确定以后，然后再从材质上面去做思考，好，你当然要最贵要越贵的，对，每一种材质都到顶天的，那当然你可能就差十倍都做不完了、
嗯哼哼哼。
对，可是回过头来就是说，诶，你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你至少可以把有一些你其实可能没有那么在乎或没有那么在意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可能用省一点点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才说，诶，你垂直收窄先打下来，那一个好处就是你至少知道说啊，其实我们没中这个、
哦、那边就可以省略掉。
对啊，一个沙发可能要5万哦、
嗯、
对啊，一个电视墙对可能也要6-7万哦，对，那加起来是不是就10万了、
嗯、
对，那可是事实上搞不好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们家客厅现在是没有沙发也没有电视的状态，直接改成什么书房吗、嗯、
就我们前一个家是就是完全没有沙发也没有
电视，
没有电视，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未来的家是就是有一个办公室捡回来的小沙发，然后跟未来又有大萤幕嘛、
哦、
就是那个布幕投影布幕这样子、
哦、就是有把这个东西加回来了，
对，但是我们就变成说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几乎可能一个礼拜可能为了看球啊或者是做什么才会有一两次机会打开，所以我们其实平常是就是你是看不到萤幕的，
会收起来就对了，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个真的也是要生活过才会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
对，就是说可能为了小孩的眼睛啊或者为了自己周末应该要更放松啊，所以就觉得、欸、应该还是可以把大萤幕加回来这样。
所以像是在买家具的话，有没有什么也是你觉得是我无论到哪个家哪个地方都一定要有的那个东西，
就是看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啊、
像我是真的是电视跟冰箱，那像世博呢、哦、
我自己啊、哦、我自己因为现在有猫啊、
嗯、
所以我就不能买这个，但是如果后续没有猫的时候可能我会买那个按摩椅吧。
为什么有猫的时候不能买按摩椅？
因为会被占领啊。
我说会被猫占领吗、
啊、
为什么
每天要披一块布在上面就觉得好麻烦、
哦、
对，但是我觉得那可能会是我目前觉得可以考虑的东西，或者是我觉得啊，我自己最喜欢是 Dyson 啊，我最喜欢吸尘器，
嗯嗯嗯，
无线吸尘器，
无线吸尘器真的超好用的，
对，完全要推荐、嗯、就是我是从这种无线吸尘器开始变像一个这种大电器主义者。
怎么说？
就是以前我们住外面的时候啊，因为很麻烦，然后大家都一个礼拜左右才吸一次地板，然后现在想想以前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这么可怕的环境，因为我现在每天用 Dyson 吸都吸到很多猫毛、
嗯、哼哼哼，
然后以前如果是一个礼拜你就把它乘以7，天哪，我竟然一个礼拜才吸一次、
嗯、那个累积的猫毛的量像可以考古的程度了。
对啊，所以我就说其实我觉得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装修房子的过程，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讲、欸、你可以先去大看看、欸、其实住看看的目的不是说要把自己的家装潢的多么金碧辉煌啊，哇水都哇水，其实重点是说、啊、到底怎么大你是最舒适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浴室他就是很有很多电器啊，比如说他也有电动刮胡刀啊，也有冲牙机啊，也有电动牙刷啊，也有很多需要吃电的东西啊，那你在装修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整修浴室，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让你的插座多一点，
而且那样干湿就要做到很分离吧，因为你要插这些很多电器的东西。
嗯，
对，因为像我们传统的 家里的厕所基本上洗手台都跟像我高雄家那洗手台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会喷到水的地方，所以我们家是完全没办法使用什么电动牙刷、电动，反正只要任何要在浴室插电的东西都没有办法用。嗯、
所以就是为什么你住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说，那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东西？
嗯嗯，
那你才能做一个最差别的整理，因为是不是说开越多钱哦，叠卡撸碎哦，你就会住得越方便越舒服。不是，事实上是你有没有清楚你的需求，还是你有癖不癖好？
嗯嗯，
像我就非常不能容忍或接受说，哎、欸，我自己弄好的家，然后需要用到就是延长线，然后走道上会被线路绊倒。
所以你现在配线是配到电器都够用，然后不用再配延长线的状态。
对，就是我每一个。就是比如说我就会知道这个地方应该是放除湿机啊，这个、地方应该放空气滤芯机啊，这个、地方应该放什么、啊、就是每个地方它都应该是靠着墙排好的。对，那你这样走路是不是就是不用去担心说你会绊到什么东西绊到什么东西，可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那个地方应该放在那个位置上？
一定是有住过才会知道。
当然可能是因为我是住中古屋嘛，所以 我其实房子都有整理，所以我当然在整理的时候我就会知道，我就会去算说什么地方需要几个插头，或者什么地方插头应该要在哪里。对，可是这个东西其实你只要现在开始花一点精神，我觉得其实它才能够提升你生活的方便。
嗯，那除了吸尘器以外，你还有什么家电是你绝对一定要买的吗？像我有一个梦想中的家电，
什么？
是洗碗机。可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用过那个东西，所以我很担心说我会不会只是因为不喜欢洗碗而对洗碗机寄托了太多的想象。
嗯，这里可以跟大家也顺便推荐一下啊，就是说我跟朋友公秋亏啦，就是说你宁愿哦先捏着 LP， 也不要以后哦天天都要捏 LP。
怎么说？先痛一次就对了。
对，先听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有三样东西我觉得蛮重要的。对啊，德洛公的吸尘器比较重要嘛。但是吸尘器你现在没买，你明天就可以买了，
因为它比较没有空间配置的问题。
对，但是有三个东西蛮重要，就是洗碗机还有暖风机。
暖风机、
就浴室的暖风机，这两个也很重要，因为这两个是你在装修房子的时候如果没有一开始就到位，你可能以后是没有办法装的。
对，因为洗碗机好像要装在那个叫什么厨房的某一个，而且一定要接得到水管，又要配得到电的地方。
对，没错，没错。然后暖风机也是，你不要看它小小台的，其实它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台独立的回路、独立的电线。所以暖风机跟洗碗机，其实这个都是一开始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就做决定了，装修当下就要做决定了。
所以你们家现在是有洗碗机的吗？
一直都有。
那我对洗碗机的想象是合理的吗？是它是真的会解决很多不必要的纷争的一个家具吗？
我认为是，而且是如果你有朋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把时间保留在跟他们聊天。
哦，
对。那至于烘衣机的话，像高雄人可能刚刚说 Ben 啊，
其实高雄人连暖风机都没有办法理解，因为像我们家浴室都是有对外窗的。
哦，
对，透天厝嘛，所以每一个浴室都有对外窗。然后我家放在浴室里的毛巾也从来没有没干过，高雄就是一个这么快乐的地方。
所以我们最后再补给大家一个小地方，我觉得啦，如果有机会装修的话，我觉得地板要优先于天花板。
怎么说？
就是实木地板啊，或超耐磨地板啊，这种地板铺得好，其实比起天花板好看更好用。
因为地板每天都在走，
而且你可以随时滚来滚去，
但天花板不会摸到。
对，
只要看得漂亮就好了。
没错，
看得到就好了，
看得到就好了，
看得舒服就好了，
可以接受就好了。对，
可以接受就好了。
对，所以这个是每个人见仁见智啊。但是这是小小的分享，就是说其实大家可以去考虑的一些装潢的面向。当然被共购就贼啦，因为毕竟那么多房子有不同的整理经验，但是其实今天是有点像是今天简单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而且我也其实借由这个节目，我也自己去查了一下书，我觉得查了几本很适合推荐给大家的。
好，
虽然说我的装潢可能没有看过这些，但是我是用我的经验回头再去看这几本书，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推荐。第一本是《微装潢》，然后这本书叫做《软装师不藏私的改造心法：从预算动线规划到风格建立及选物哲学》。
等一下，这是一本书的书名
哦，对，
列在册上面，我以为有两三本书。
他们都这样，他们就很喜欢把书名列得很
有够长。
对，然后第二本就是《装潢新时代：减少带不走的无用设计，注入专属于你的 life story》。我觉得那个也不错，因为它是从减法出发。告诉你可以不要什么，可以不要什么，可以不要什么，
扣掉你不需要的东西。
哦，因为你通常会很兴奋，什么都想要。
哦，你是说有一个新的房子要装修的时候，你会想要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就对了。
没错。 然后第三本是再住二十年老屋再生装潢计划书，我觉得这也不错。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买一间中古厝，那你虽然会花很多精神，可是你把一间房子从中古的重新改造赋予新生，哇，那成就感是超级高。
而且买到中古屋的几率比较大吧，以现在台湾的房屋市场来讲。
不一定啊，就看每个人，至少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同的体验。
哦，
啊 B 边有一本书要跟大家推荐。
对，我想要推荐的是一辈子都用得上的尺寸试点，全能住宅装修必备。这一本的话可能跟前面比较有点落差，是这一本它完全是用你的人体构造，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或者是男女生的这个需求比例也不太一样，然后这本书里面会教你说，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那种系统家具，我觉得最有感的应该是厨房的那个高度，像我们家是那种传统的，然后我妈的身高比较矮，所以她永远不会撞到那个抽油烟机，但是我每次去厨房都会撞到抽油烟机，就是因为那个抽油烟机是按照我妈的身高去装的，不是按照我的。那如果我们去买到一个一般的已经装好抽油烟机的房子的话，其实那就会蛮困扰的。那这本书是告诉你，我们生活中的任何东西都是规划好你的尺寸的，包含马桶的高度，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做到一些很低的马桶，你会吓一跳，想说怎么这么低？那其实那一些都是在你装潢前就可以先想的，
没错。
对，我目前可以想到的就是抽油烟机跟马桶，真的不能理解抽油烟机怎么会低到这样，我大概会装到眉骨这个地方。
那个时候不同时代的装潢的风格，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他会设定说希望这个吸力没有那么强，它把它拉的低一点。
对对对对
对,
对。
可是随着现在吸力越来越强，所以排油烟机就可以往上拉。
对。
有时候是技术跟科技的限制，
真的，而且那个低到真的是只有我妈不会撞到，我们家的所有人都会撞到。
你不要再一直 diss 你妈的身高了。
没有啦，开玩笑的。
OK，
對，那就推荐这四本书给大家参考。
有任何意见或想推荐什么书籍来节目聊聊，都可以到 IG 或者写信给我们。
我们的 IG 是台湾 Book News， 我们的信箱也是台湾 Book News 小老鼠 gmail.com。
Book 新闻，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